心念一念起贪念，阿弥陀佛，我要绝，马上把它放下来，那个就是心口相应。当根尘接触，一念起嫉妒障碍，阿弥陀佛，哎呀，我要放下，马上转为随喜慈悲，那就是真正在念佛，嘴巴有佛号，内心有佛，这样才能够断除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呀、所以故知过去诸圣所修，皆非外说，只为止推心呐、即心是众善之源，即心是万德之本呐、所以用这样四项的修行，然后找到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，让我们自信本具的恒沙性德圆满的流露出来啊，因为自信本具啊，这恒沙妙德都在我们这一念心记住啊。所以为什么佛陀这么慈悲啊？这个一切的十教菩萨都是这样大慈大悲，因为他们都是明心见性，从性德流露出来的妙用就是这样啊，法性如是啊。所以心是万德之主啊，涅槃常乐是由习心故啊，三界轮回也是从心起啊。所以涅槃常乐啊，就是从我们无染心而现前的。这涅槃这个原名常寂照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德能啊，都是由习心故，都是你心不往外攀缘的，你内心清净而升起的这个妙用啊。那三界轮回也是从心起啊，三界轮回是随我们自心染缘而升起的。如果你内心染了五欲六尘，那就三界的异界众生，染的重就是三界异界众生里面的三恶道众生，染的轻就是异界众生里面的三善道众生。那如果我们这一念心染得清净，虽然我们远离的财色名食睡，但是你染得清净，那就是三界里面的异界色界，就是我们三界里面的色界无色界的这个众生、所以这个三界都是我们一心随染缘而变现的。那如果我们心连染尽二缘都不染了，那我们这一念心就变现这四圣法界。所以四圣法界是我们这一念心随尽缘而变现的，但是这个尽是什么？不染染尽二缘的尽，而不是染了尽的尽。染了尽的尽是我们三界的色界跟无色界众生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十法界是一心现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随染尽二缘变现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随尽缘的尽字，不是被尽所染，是离染也离尽的尽，连尽也不执着了，就尽清净的尽而变现这四圣法界。所以啊，这个三界轮回也是从心起啊，心是一世的门户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法界的门户啊，根源呢、是十法界一心现呢、心是解脱之关键呐、所以你要到哪一界呀、不必问别人，问你的心呢、你的心天天打什么妄想啊？如果你的心念念都想阿弥陀佛，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，那当然你跟净土是相应的。如果你的心起心动念就是我们五欲六尘心、患得患失心，即使你修啊，修功德念阿弥陀佛，即使你修五戒十善，但是你又执着身心世界的享乐，将来这个莲花苞啊就跟天上一样啊，你这个你我们讲这莲花苞啊你所相应的是天乐啊，因为你现在你想的因地心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莲花苞的意义啊，你种了这个菩提的种子啊，但是你要真正相应到清净的净土啊，还有一段时间一段距离啊，你只能在莲花苞里面修行啊。我常常讲这个莲花苞 这个许多法师的注解都不一样。净空法师的注解，他说这莲花苞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，啊，就是像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庄严了，啊。你到那个地方啊，就等于接近你极乐世界了。那个周嘉玲老师，他是李炳南老师的啊，就雪空老师的学生啊。我也问他这个莲花苞是什么意义啊？他就讲，莲花苞就好像是我们胎教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在母亲的胎教里面，在母亲的这个胎中呢，继续修学啊，就像胎教一样，慢慢的隐逸，孕育的这个菩提种子。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花开啊，有的是悟无声，有的是发菩提心啊，有的是花开见佛悟无声，就随着我们个人的根性不同而现前的。那开心法师他解释这个莲花苞是什么呢？他说莲花苞就是我们这里就是莲花苞，就是因为你可以持此名号念佛，命中的时候啊，一心不乱，所以得到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持，所以你继续在了人间修行。我们这个人间就是莲花苞啊，那花开见佛悟无声，这个花开就是比喻你明心见性，开悟了，花开见佛，见到了心嘛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嘛，花开见佛悟无声，其实就是表明心见性的意义啊。所以开心法师他就认为莲花苞，我们这里就是莲花苞啊，你继续在这里修行了。所以每一家的说法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啊，一切的修行最后为证你这一念心，不管是啊极乐世界也好，莲花苞也好，最后所证的就是要明心见性。那当然啊，我们在研究这个心地法门，我们也要防止让人家误以为有禅净富棒的这种嫌疑，所以我们尽量，我们就是啊，把它解释到这个念佛啊，重点也是在求明心见性，而不是反对啊这个净土的念佛。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义，因为禅净本来是一家了，禅是从心性上来讲，土净土是从根尘接触上来讲。因为你根尘接触所现的相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心，它怎么会现这个相呢？心体是空如来藏啊，根尘接触现的是不空如来藏啊，空不空如来藏是一件事啊，就是你接念心体而已啊，就是你接念心体啊。所以禅就是从你接念心体上来讲，心体空寂啊，泯心体了不可得。土是从你根尘接触上来讲，当你心体清净，土就清净了，当你心净无染，土就是极乐啊。所以一个是从心性上讲，一个是从境界上来讲，它本来心净本来是一家，有心无净，心也不能起用，有净无心，心也不能显象啊。所以心是因尘而显，尘是因心而现，两件事本来是一家嘛。所以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是分不开的啊。所以一切的修行就是终归在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，悟了我们这本妙觉性啊。所以心是一世之门户啊，心是解脱的关键啊，知门户者起立难成啊，知关键者合力不达啊。气见今时浅视啊，唯知四相为功啊，广汇财宝啊，多商水路啊，望引象塔，西处人夫啊，这人夫就人力的意思啊，积木叠泥啊，图清画力啊，请心请尽力啊，损己迷他，未解惭愧，何曾皆知？见有为则勤勤爱着。 说无相则无无如迷，且贪现世之小慈，岂皆当来之大苦啊！此之修学，徒自疲劳，背正归邪，狂言祸福啊！但能舍心，内照绝观外明，绝三毒永死消亡，避六劫不令侵扰，自然恒沙功德，种种庄严，无数法门一一成就，超凡正圣，目极非遥啊！悟在须臾，何还好守？真门幽闭，宁可继承，列数关心，想起少分，而说寄言。可是啊，现在啊，尤其像我们末法的啊，大家喜欢做好事啊，因为这最近这一两年经济比较差了，所以就是这种捐钱的人，也许是受了一点经济的影响，所以就差一点了。你看前几年呢，啊，台湾的布施风气真的是世界第一啊。慈济每年几十亿的捐款，啊，佛光山啊，还有这个圣严法师那里的法鼓山，啊，还有灵岩山，还有新道法师那里的灵鹫山，对不对？你把它看我们台湾这几个大道场，那都是我们十方捐的，还有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慈善单位，所以我们台湾同胞真的都很肯花心，很喜欢行善。但是我常常在想，那这么多人花心，照理来讲我们台湾应该是一个极乐世界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台湾你看啊，一碰到雨啊，下雨台风刮风啊，要么不是水灾，要么就是土石流，哎呀，那人心嘛一直往下沉沦啊，社会风气是越来越往下掉啊。所以啊，虽然是大家广做好事，但是如果不从心性上下手，虽然经济生活物质生活啊虽然是丰裕的，但是大家还是一样得不到真正的快乐。所以啊，我们会觉得啊生活的压力很大啊，我们会觉得社会这个治安不好啊，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受了威胁啊，像种种这些都是什么，都是社会这种道德人心沉沦的现象。照理来讲，有这么多好心的人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现象呢？都是不明白道理啊。所以有一次我就跟那个了凡四信基金会的一位同修啊，跟他们在研讨，我说啊，你倡导这个行善积德是非常好，这是非常好，但是这是出入手的方便啊，因为每一个人如果都是哎呀，我只要积德，我就要做善，我怎样怎么样哦，我就可以将来可以得到怎样的果报，就改变命运怎样怎样啊。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想，那换句来说，我们的因地心都是想我将来要怎么好，我将来要怎么好啊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太想做好事，可是在自己行为上啊都不加检点。有的人他用不正当的手段，用一种邪命不是正命赚来的钱，他就以为啊，那我虽然我这个所得到的这个不法的利益啊，但是我只要拿来多做点善事啊，我就可以消业障啊，我就可以这个超生了。 他就有这个错误的概念，他以为啊，啊，我只要捐钱做善事，我就可以消罪障。有这样的观念的话，啊，那当然人心就往下沉沦了，啊。所以在这里啊，祖师就告诉我们了，啊，你看看今时前世啊，大家唯知道四相为公啊，广惠财宝，多伤水禄了，盖寺院，掘地，破坏森林，然后种高山茶，种槟榔，像我们现在就是这样。虽然赚很多钱，可是这个钱，你看，破坏了我们大自然的环保，造成了多少人的灾难。他用这个钱来做善事，那叫什么功德呢？这真正的功德是在你的慈悲心中啊！你要为大家着想，要为我们的后代着想啊！所以做什么事情要放远处看，不要只看当前的利益，只看当前的利益，往往你以为是好事情，也许是造了业都不一定啊！所以啊，这个多山水路啊，望云向塔，你造事啊，那当然就要盖象塔了。西畜人夫啊，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啊，积木叠泥啊，涂青画力啊，这个是比我们新建寺院道场啊，需要雕龙画凤啊，然后种种彩画了，然后倾心尽力啊，损己弥他了啊，损己弥他就是表示什么呢？你自己没有时间修行啊，也让别人误以为这样就是修行了，是损己弥他，你自己得不到好处啊，也让别人错误的以为我只要做这些事情我就可以消业障啊，我就可以这就是修道了，所以损己弥他了。未解惭愧啊，不了解修行，就是在心性上出我们的贪嗔痴啊，所以借着六度的假来端正我们的心性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行八正道，那你比你四相上的布施还要来得好。所以以前在佛陀那个时候啊，有一天那个国王的相啊，哇，很威风，有很多人在照顾他，帮他擦背啊，帮他洗澡，然后满身挂上了珠宝璎珞。那有一个出家人走到他的前面啊，那个出家人呢是挨饿，没东西吃啊，拖了七家拖不到食物。走到那个大象的前面，就跟着大象说：“我不如你呀，你也不如我啊，对不对？”那个大象啊，是过去生他的师兄弟啊。那个大象就是很喜欢修福，福修得很大，但是觉得愚痴啊，不愿深入佛法，来断除他内心的贪嗔痴，断除他这个五种邪见。所以跟吃相应。那这位正阿罗汉果的比丘啊，这位出家人是正阿罗汉果的比丘啊，他是不肯修福啊，然后立除这个见思傲后，命中以后啊，他这个修福的这个同修啊，他变成了这大象，对不对？他依痴感应的这大象。但是他过去生修福修得很大，所以大象披璎珞，全身都挂满了珠宝，而有很多人就跟他照顾他，帮他洗澡，帮他擦背啊。那他这个朋友他不修福，却感得脱空波的果报，所以他很感叹的说：“我不如你啊，你也不如我，你没有修慧啊，所以变成畜生了，我没有修福啊，啊，所以我现在没东西吃啊。”这个大象啊，他过去是修行人，他有一点宿命通，所以他晓得这个道理， 就从此不吃了。那佛陀就啊，这个国王啊，就不知道什么道理，人家就请这位国王去请示佛陀，佛陀就把这段因缘告诉了这位国王，说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、啊，所以这头大象心很难过啊，他过去生修了这么大的福报啊，今生却变成了人家的坐骑，变成了大象啊，所以心很难过，吃不下饭了、啊，是这个原因呢、啊。我提这个公案，就是让他了解，如果这两件事情叫我们挑一个，你要挑哪一个？你要挑大象披璎珞，或者是要挑罗汉脱空钵啊？你要挑哪一个？我绝对是要挑罗汉脱空钵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罗汉是入四圣法界啊，所以你福修的再大，你内心烦恼不除啊，将来变成十八王公也很麻烦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十八王公他福报很大。但是呢，跟贪相应，福很大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达摩祖师特地跟我们讲，未解惭愧，何曾觉知啊？要晓得啊，我们的心念啊，这是往生我们十法界的主因啊。你要生到哪一道，你要生净土，那你的心一定要清净平等慈悲啊。你要生三善道，一定要跟五戒十善相应、啊、你要生四禅八定，你一定要跟清净相应，要舍离我们这五欲六尘、啊、那你想到三恶道，那你只要造十恶业那就去了。所以这十条路由你自己挑，你自己可以选啊，就怪不得别人了、啊。所以祖师在这里特别跟我们讲，未解惭愧，何曾觉知啊，见有则勤勤爱着啊，说无相则无五如迷啊。跟你讲这件事情有功德啊，将来能够改变命运啊，怎么样啊，有多大的功德，多大的功德啊。啊，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，见有勤勤爱着啊。所以以前我在基金会有很多人来这里要印经，他一指定就说我要印无量寿经，我们跟他讲说拜托已经很多了，送不出去了，拜托你不要再印这个，印其他的好不好？不行，净空师父说这一本经印功德最大，他一定要印这个，对不对？那印到最后，人家南部的打电话来说，拜托啊，你不要再送来了，我们在做亲，在做这种卫生队的员工啊，看到那个书被堆到垃圾堆里面了、啊，我们真的很痛心了、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太多了。我们也送不出去，那我们只好委托人家，人家就到处放电线，什么电话亭、土地公庙到处放，太多了嘛。那我们跟他讲说，这个书已经剩很多了，你是不是现在最需要的哪一本书是最需要的？你是不是可以发心的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念无量寿经。这个老法师说，这功德最大。什么是功德最大？众生最需要的，他真正需要这个，那是最大。所以以前呢、啊。我曾经印过那个五本的那个华严经五册的啊，老法师说叫做九九华严，就是把那个八十华严接上那个入法界品合起来，那只是简的，他没叫做九九华严啊。寄啊，我们寄到美国去啊，寄到美国一个翟眼音那家里、啊，请他去送广送佛经，华严经是最大部的。结果呢，那个翟居士啊，打电话给我，写信给我，拜托啊，简居士，你千万不要再给我寄书来，寄这个大本书来。我说这个书功德最大、啊。他说啊，拜托啊，那个书这么厚啊，所有的同修拿回去电热汤啊，对不对？那豆筋。那个汤很热啊，那个桌巾碰到热会融掉啊，他拿了电热汤最好用，用华严经来电热汤，他说他看了心疼啊，让人家造业啊。什么叫功德？众生以最至诚的心在那里研究， 那这是大功德。那大家都太多了，就执着这个相啊。这众生就是这样，什么有功德，他都挤到那里去了。所以见有则勤勤爱着，说这个有功德，大家就往那里；说这个没有功德，没有人要，就是这样子。说无相则无五如米啊，跟你讲真实功德，无相就是指我们心体啊，真心无相，但是万相就依他而有啊，所以虚空无相而不计万相发挥啊，所以你随顺我们今天的无相的真心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说无相也就是实相，实相心啊，这无五如迷啊，迷根本就不懂啊，茫然一副茫然啊，且贪现世之小慈啊，只是贪修点人天小福啊，啊，想将来修道来出三界了生死，怎么能够觉当来之大吉啊，那岂觉当来之大苦啊，怎么能够转当来之大苦啊，这当来之大苦就是指着三世愿啊，怎么能够转我们的三世愿呢？虽然你今世修福，来世感得福报，但是你没有心习深的甚深般若的教理，你不了解实相的道理，所以你来生感福报啊，就迷惑颠倒造业了，造了业以后呢，又继续堕三恶道啊，所以有这三世愿呢，今世修福，来生福报现前享福，福报享尽了又堕到恶道去受苦，这三世愿呢。所以啊，修等这人天的小福，不修心地法门，不觉悟自心，不了解法界为心呢，你怎么能够转当来这大苦啊，这种生死轮回啊，此之修学徒自疲劳啊，背正归邪啊，狂言后福啊，这样啊，只是在那里啊头出头没而已啊，来到三善道透个气啊，然后马上又堕到三恶道里面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伸出来三善道，又透过气，然后又沉下去了。所以啊，这佛经告诉我们啊，我们来到了三善道是等于来旅游啊，来旅游而已啊，这长劫沉沦在三恶道啊，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就好了，我们人类也不过是几十亿啊，人类的人口不过是几十亿啊，你看光我们台湾的蚂蚁就好了，蟑螂就好了，就比我们全部的人类还要多啊！你看看那个马路上，那个水沟，有时候一打开那个水沟啊，满水沟都是蟑螂，光一样蟑螂就不得了，还有蚊子、蚂蚁，你想想看，真的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啊，失掉人身的如大地土啊，这种生命有情众生的生命的比例啊，那真的是啊，人跟其他的动物啊，那真的是相差太多了。所以为什么来到我们三善道啊，就好像我们出来旅游一样，去外面旅游一样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里面受苦的啊。所以徒自疲劳啊，背正归邪，狂言后福啊，所得的只是一点小福而已啊。但能舍心内照啊，觉观外明啊，觉三毒永死消亡，避六劫不令侵扰，自然弘沙功德种种庄严，无数法门一一成就啊。所以但能够舍心啊，舍心舍你接念心，远离五欲六尘，内照念念自见本性。所以怎样能够舍心内照啊，能够觉观外明呢、啊，你一定要悟啊，悟我们这一心三谛理。我常常讲悟一心三谛理，了解心体空寂啊，我不断的在重复啊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，了解境界是心现的，没有心怎么有境界？你现在看的种种，你所喜欢的，你所讨厌的，你种种的妄想分别，都是你心现的，不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现的。这眼耳鼻舌身意是你的一心迷了以后，才借着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来起作用。它本身没有这六根，它本身就是这一念凌空的，空而凌，凌而空啊。它本身就是见闻嗅尝觉知，就是见闻觉知而已啊。但是凌空的，空凌的，它本身就是这样啊。现在因为它迷了，所以我们就必须借着眼耳鼻舌身意来接触外层境界，来现境界。其实呢，法界十方法界，它离不开你这一念心呢、啊。你自己不需要用眼睛去看，用耳朵去听，不需要这一念心的，随时随地啊，十方法界都在这一念心中现着。所以八地菩萨以上，他随时就是这个境界。所以八地菩萨他看一个人，看一件事，他随时就知道这件事情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哈，本末究竟，随时都晓得。为什么？他不是用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在看的，十方法界都随时随地不理他这念心，海印三昧啊，就像啊平静的大海，这空中的倒影，随时随地不离开他的。那我们现在迷了这念心，一定要借着我们六根去接触六尘，才现这个境界。是我们有了病了，有了障碍才这个样子啊。有了病，有了障碍了，然后时间太久了，就以为需要有眼耳鼻舌身意才能够接触到色身香味触法，却不知道色身香味触法跟眼耳鼻舌身意为是一心呐、啊，就是一个离体而已啊。所以你要知道心体空寂啊，所现的为是你心的眼影像，你自己心的像，所以境界就像梦幻一样，不是真有的。如果你深入这个一心的三谛里，那你念念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的像，眼见色，色就是你自己心的像，耳闻声，声音就是你心的像，根尘接触就是你自己心的像。所以舍心内照啊，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，你所有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就是你心的用，所以舍心内照啊，唯有你舍心才能够内照啊，啊，觉观外明啊，那这一念心就是能够外面的事相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啊，觉观外明啊，但是呢，心毫无分别啊，毫无取舍啊。皆三毒永死消亡，必六劫不令侵扰啊！皆这贪嗔痴永死消亡，为什么呢？你自己心现嘛，毫无取舍嘛，没有得失嘛，啊！必六劫不令侵扰啊！这个六劫就是指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迷了，他往外去抓啊，去取，然后念念增长自己贪嗔痴。啊，越迷越深，所以这个六根就变成六个小偷啊，在那里造业，这个罪性就越造越重啊。所以你要避这六根的六劫，不去侵犯呐、啊，不去侵扰啊。所以古德常叫我们看心呐、啊，啊，怎么看呢？像看牛一样啊，不要去犯人的秧苗啊。什么叫犯人秧苗？就攀岩外层境界，一攀岩你六根就在六级，你能够舍心内照啊，如如不动，那六根那就变成六个功德门啊。所以开悟的人六根叫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，它是六个功德门，能够增长自己的自信功德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啊，必六劫不令侵扰，自然恒沙功德，种种庄严，无事法门一一成就，超凡正圣，目极灰摇啊，物在西迷啊，何凡好守啊，啊，所以你想 登于净土，不必要到死了老了啊死了才去西方净土啊。你只要照这样做啊，舍心内照，绝观外明啊，绝三毒，永死消亡，毕六劫不令侵扰啊，常乐我净就现前了，恒沙妙德种种庄严就一一成就了，就在你悟这念真心了、啊，眼前即是、啊、当下即得了、啊，放得下就是啊，你不要再贪念了，要看破放下了，就能够解脱啊，自在啊。所以目喜非遥啊，就是你要看到这个境界，不必要跑到十万亿佛国度啊，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。你什么时候身心世界烦恼放下来，眼前即是啊，所以实相在眼前，实相就是真正的净土啊，就在眼前啊。所以见缘起就见实相，就见佛，因缘有的自性空啊，不可得啊。所以目即非遥啊，你一悟即得啊，所以悟在昔，何烦好熟，不要等到老了死了啊。不是死了才往生极乐啊，真能够往生的人还需要你活的时候真正有这样的境界，那才能够相应啊。因为佛法是缘起法，真门幽密啊，宁可继承啊，我们就念真心啊，实在是言说不可及啊，心行除灭，言已道断啊，唯有直下无心，妙气即得啊！这无心有无二相皆离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我常常用这个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但是有无皆离，不着于有，也不着于空，不是以空气有啊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。这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这一念心呢、啊，言说不可及呀、啊！啊，真门。幽密，有可以说得到，无可以说得到，但是真心又无二法都说不到啊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两边不着，中道不存，唯有直下会取啊。真门幽密，宁可继承说不出来啊，唯一念尽性，乃得相应啊。但是列数关心想起少分啊，那底下祖师做了一首偈子，这首偈子啊，就要让我们能够从这首偈子中来关心，来了解心是怎么一回事啊，能够透过文字来想起少分而已啊，只能够体会出一点点而已啊啊，而说偈言呢、啊，因为。心的相太大太大了，心的体小而无内，大而无外，也太大太大了，心的用也是太大太大了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的体相用而已啊。所以说这一念心呢，只能够想起少分而已啊。那底下大师这四句偈啊，就是讲我们这一念心啊，请看。这个寄送的送文啊，我本求心呢、啊，心自持啊。我们研究达摩的四行论、血脉论、悟性论、破相论，大家晓得学佛是在做什么呢？求什么呢？希望什么？啊？明心见性，找到自己的本地风光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都要求心，找到我们自己的真心啊。可是心自持啊，它法性如是啊，不是求的啊。它就在你现在，你这个六根接触六尘的境界中显现啊，处处都在显现啊。啊，只是它在显现的当下，前面张住了一个我法二字啊。前面呢有了你的分别妄想取舍，这个把它张住了，它都在那里不动的，它永远都是这样的，它没有离开过你啊，它法性没有离开过你的。 所以我们这个法性，不管你是成佛也好，堕地也好，它法性永远都是如是的，常自清净极灭相，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，不生不灭啊！啊，无量宏沙妙德，原本具足啊，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！所以啊，不必求啊，叫你放下就好啊！因为法如是，法性如是，无德也无私啊！所以我本求心，不用求，他是就在当下即是心自此啊。求心不知待心知啊，如果你有求的心啊，那你永远不了解真心是怎么一回事啊。这个待心啊，待这本来就在那里，一物即得待，待是什么？本来就是他在那里的啊，他没有跑掉。待待心知，只要你啊用功精进，不问收获，只问耕耘，你只要努力的去耕耘，不要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开悟啊，我什么能够求到心啊，我什么能够什么时候能够明心见性呢？ 啊你只要用功，只要机缘成熟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一念相应，一念即得。所以祖师大德啊，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啊，都是这样很用功，突然之间就得了。有一个挑灯剃灯师就是这样，一悟即得，他也是在那静静用功，但是他的工作就是做香灯师。那古代是用那个煤灯，煤油灯，所以那个灯芯呢，久了以后要把它剃高一点，把那个灯芯的灰质除掉，然后把这个油芯啊，这个灯油芯把它升高一点，好让这个火旺一点啊。那他还是很精进，但是他没有所求之心，只是一心精进。有一天他那剃灯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开悟了，他做了一首偈子：剃其原是火啊，挑出来的原是火啊，照破山河万德啊，啊，回头创个圣身啊，差点当面错过啊。他剃起的这个原是灯火，原是火，这个火不是这里的火啊，照到自己带心他在那里啊，没有跑啊，一物即得啊，原来就是火啊，照破山河万德。我们现在还不是照破山河万德，只是你不悟本心啊，他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个火是表光明，就是表我们这一念心的自照，照破了根尘接触，这都是依他而现的，照破山河万德啊。但是你如果执着在灯，在那个剃灯，执着在事项上啊，虽然他天天如是，但是你不悟，永远看不到。他一悟的时候，哎呀啊，这个回头创个圣身啊，就是什么一念反照啊，回头创个圣身，就在这样剃灯的时候回头撞个圣身。那个圣身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在作用的这一念心啊，一念反照，看到了我们这念心体的妙用啊，回头创个圣身啊，差点当面错过啊。所以但观时节因缘，这个时节因缘一到，明心见性啊，用火比喻是心啊，剃起原是火，原来这个剃起的这个动作都是我这一念心啊，照破山河万斗啊，整个根尘接触依他而现啊，回头串个圣身，一念反照，就那么不思议的境界中，心行除灭，眼里道断，这一念反照看到了他了，明心见性了，串个圣身，圣身，出家人的身，就是指这一念心，相应了，一念尽性了，差一点点当面错过，所以啊，但观世界因缘，一念相应，相应的时候也会讲，差点当面错过啊。我们现在都是天天都是当面错过，时时刻刻都当面错过，什么时候啊？这个回头撞个圣身，这个一撞撞一大包，你就可以说，哎呀，差一点当面错过啊！因为什么？待心知啊，它本来就在那儿啊，一悟即得啊！ 和佛性不从心外得啊，心生便是最生死啊。只要你放下，不是去往外圆，当你心念一动的时候，它就不见了，它就由显而入隐了，隐藏起来了。当你心如如不动的时候，它就由隐而显了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，妙气既得啊。为什么不能妙气？因为你心动了，所以心生便是最生死啊。一念心动就有取舍，一有取舍就有了死啊。所以心一动便是最生之死啊。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皆三界空无物啊。但欲求佛，但求心啊，只作心心心是佛啊。底下这一段呢，所讲的境界啊，就是讲我们的事实真相啊。我们要悟本心啊，找回我们自己的主人翁啊，而不是去求佛啊。前面是无本求心，心自持，现在是讲无本求心不求佛。为什么？你证得了你的心性呢、啊？佛也不可得啊！啊，这个求佛不是求佛感应呢、啊，不是，这是不是求做佛？为什么呢？等到你成就的时候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唯是一心的体用啊。所以凡圣是相对而立名的，烦恼菩提是相对而立名，是相对待而立名的。当你迷的时候称作凡夫啊，那凡夫呢迷的时候就生烦恼，其实还不是那念心的作用呢。当你悟的时候，心清净了，了解实相了，知道一切法毕竟不可得了，好了，那给你立一个名称叫做圣。所以我们修学人借势立名，让你朝这个方向来用功啊。所以啊，借着圣，借着佛这个名称叫你去用功精进，借着菩提这个名称叫你去努力。其实呢，菩提也是心所用，烦恼也是心所用啊，也是心所现，烦也是心，是圣也是心，只是在染净的不同而已啊。所以当你真正成佛了，是凡圣俱不可得啊，是真正的无修无证者，所证的就是你这一念心的体用而已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，体用不二啊，哪有凡圣的差别呢？哪有烦恼菩提的差别呢？哪有有为无为的差别啊？你有为就是指你攀缘了，你无为就是劝你不要去往外缘，所以要修学不着外六尘，外无一六尘，能够随顺你的真心立这个无为法，随顺你的心啊，不是依攀缘心的。等到你真正的不再攀缘了，那有为无为都不可得，法就是法，就是你这一念心的体用而已啊。所以啊，我本求心不求佛，我只想证得我这一念的心性，找回我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啊，不是想求做佛啊，找到我自己本地风光的体用而已啊。所以了知三界空无物啊，知道我们这三界啊，这空无物，唯是一心现啊。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，就是你梦境现的。你的梦心现的，你的业事变现的，实在是空无一物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看天空看的是空，天人房子盖在那个地方啊，空居天啊，他连西米山顶都不需要了，他建在虚空上。我们需要阳光，需要日光啊，才有光明。有一些天人，他自身会放光明啊，根本不需要借着这个光线啊，就像那个光阴天一样，他们每一个众生身上都有光，而且他们讲话不需要用语言， 身上一放光，对方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，他在表达什么意思了。所以你看，众生的种种相都是虚幻不实，都是自己的业识变现而已啊。所以这三界啊，是唯心啊，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。就好像我们梦境啊，整个梦境就是你那第六识的独头意识所变现的。所以啊，醒过来的时候就知道啊，啊，实在是三界空空一物啊，了界了知三界空无物啊。但欲求佛，若欲求佛，但求心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求证佛果，不假外求，但证的你自己的清净本性，清净本性。也就是无上菩提，所以一心就是即佛、即法、即身了。所以一心空寂是法身，一心空寂即灭无相是法身。啊，这个寂而常照是报身，寂而常照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法界。就在你这一心现是报身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所以寂而常照是报身，那照而不染是化身。我们一照根尘一照就被它转了，就受染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身叫业身。人家证的这一心的人，他一心空寂，心体是法身啊。那接念清净的心体，寂而常照，根尘接触了了分明，这是报身。解脱自在，极灭永安。那照而不染是化身，这照就是指大智大用教化众生，但不染万境而真心常自在，这是化身。你看报身也好啊，化身也好，乃至于法身也好，都是你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体是法身，这一念心体的用，他受用是应化身，自受用是报身。所以啊，但欲求佛，但求心啊！你证的这念心，就证的一体三身自性佛啊！指这心心心是佛啊！最后这个总结，就是这个心心心是佛。第一个心就是指心体，体法身，法身佛啊。那第二个心是指他的相，相光明，是报身佛。所以第一个心是指这个一心空寂无相，清净无相。第二个心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是它的相，寂灭永安，十法界唯心现的相。那第三个心是从它的用上来讲的，这个报身啊，照而不染，绝不染，清净自在啊。所以你证的这样的一心的体相用，就是佛啊！所以四心是佛，四心作佛啊！你证的这样的心，那就是极乐世界啊！你证的这样的心，哈，就是阿弥陀佛啊！所以阿弥陀佛不是别人啊，正是你啊！你这一念真心就是啊！这一念。这念心叫做无量觉啊，真的这样的心就是无量的觉悟啊。啊，好，这个达摩大师的破相论我们讲到这里讲完了啊，圆满了。下个星期啊，我们来讲解真忏大师的信心明。我们解释的信心明，信心明也是禅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著作啊，它真的是直指我们的心性的啊，它只有一篇文章而已，文字简单，但是呢意义非常的深奥啊，很值得大家共同来研究啊。好，时间超过了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 供念回向偈